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我是倪楠。上周末，名为身份归属一代的青年组织在法国上阿尔卑斯地区发起了阻挡难民入境的活动，封锁难民进入法国的必经山口，并在山坡上展开了聚集，告诫难民最好打道回府。在活动发起的当天，法国内政部部长科隆拒绝实行严厉的边境管控，因为他认为这是变相为该组织打广告。但在第二天，他还是宣布强化边境巡逻，这让极右翼党派国民阵线对身份归属一代组织青睐有加，认为至少起到了敦促政府管理边境力度的作用。身份归属一代不仅在法国政坛搅起风云，还让法国对内安全总局担忧。4月28号的法国解放报以头版就对这群在官方网站上对现行文化融合与移民政策宣战的年轻人做了关注，并称法国对内安全局已经开始密切关注这个群体。自从法国遭受恐怖袭击浪潮以来，安全局便开始严密监控国内极右翼当中那些最为极端化成员的行动，并担心法国遭受的圣战袭击会造成族群之间的裂隙，让极右翼趁虚而入，造成或者增加族群之间已经现有的矛盾的加剧。在2016年和2017年，法国安全局前主任帕特里克·卡瓦尔曾经面对议会陈述他这一担忧的理论，并表示，如今面对有可能因暴力事件而激增的族群之间的紧张关系，法国并没有任何庇护可以寻求。虽然目前为止极右翼还没有在法国造成重大暴力事件，但是安全总局前主任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去年10月17号，安全局清剿了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秘密武装组织。这个组织的头领当时只有22岁，被警方控制之前正在策划袭击清真寺，并且谋杀当时的福卡利尔市市长，现在的执政党总代表卡斯塔纳。在安全局的内部文件当中可以看到以下描述，极右翼引发年轻甚至年幼个体的迷恋，其思想和种族主义进行了焊接，反马格里布人，同时对着装或纹身有一定的规矩要求。自从2015年1月的伊斯兰分子恐怖袭击频发之后，极右翼将反移民的理论更加合理化，不安全感、蒙羞的多元文化、社会验证失败，乃至法国政府和军队的衰弱都成为极右翼的理论根基。社交网络上更容易出现导向性非常明显的口号，例如恐怖分子去死、移民滚开等等。然而安全局同时注意到，虽然极右翼的口号很激烈，但是实际行动却依旧很中规中矩，没有出现物理性质的暴力行为。现在警方担心的是法国会不会出现独狼袭击式的极端暴力者。2011年7月22号，挪威恐怖分子比耶维克在奥斯陆和乌托亚岛上独自杀死了77个人，此后他成为了众多恐怖分子效仿的对象。法国在2013年出现了年仅23岁的前法国驻阿富汗空军军人在斋戒最后一天朝清真寺开枪的恶性事件。2014年一名新纳粹光头党在声援两名情况不稳定的学生的集会上朝人群开了8枪。2017年夏天，还有一人幻想杀死法国总统马克龙，并因此遭到了传唤。他在网络上寻找枪支，在警方赶到的时候用刀在家中自杀。这也是安全局担心的另外一个群体，曾经服役过的军人、警察、武警在极右翼群体当中并不少见。且到目前为止，南斯拉夫地区的军火走私链条依旧被法国警方高度关注着。同一天的《费加罗报》则头版关注朝韩峰会，并在社论当中评价道，朝韩峰会再闪耀光芒，也只不过是金正恩和特朗普之间会晤的一个序曲。朝韩两方共同宣言对半岛无核化的承诺，也为金正恩和特朗普的会面奠定了基础。面对喜怒无常的美国总统，金正恩畏惧他随时都可能进行的军事打击，因此必须清除朝鲜面临的紧迫威胁，且将自己视为拥有核武器的大国俱乐部的一个成员，金正恩也有了谈判的筹码和自信，以韩国为跳板，以换取现代化的经济发展。但是多年前的韩国对朝鲜阳光政策也还是以失败告终过，金正恩完全可以在未来再度变脸，将和平或紧张玩弄于股掌，因此本次朝韩宣言也算不得特朗普的胜利。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法国报纸摘要，由倪楠为您选播，感谢收听。